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我们知道这一周国际的新闻里头，我们看到了也听到了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地震造成许多人的伤亡。从这些现象我们都知道，就如同圣经所说的，末世近了，到处有战争，有地震，有饥荒。然而这些都只是灾难的起头，所以我们当警醒并且迫切的来祷告，求神让我们把握这时间，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们同声安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这世代所面对各样的灾难一一的仰望你。主啊，这些战争，这些灾难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他们悲悲惨惨的走向阴间，在那里死人没有办法敬拜神。主，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何等的难过，看到有许多亲人因此失丧，有许多生命因此失去。主，我们恳切求你怜悯这块土地，因为这地大大的得罪了你。我们活在罪恶的咒诅之下，我们活在我们犯罪的苦果的里头。然而主，你要拯救人脱离那罪恶永远的刑罚，你要拯救人脱离因为罪恶辖制那可怜的光景。转一次，我们恳切求你，求你连续，求你怜悯止息这样的灾害。主啊，让这些地震所造成的伤害能够不再扩大。主啊，让许多的救援的物资能够赶快进入到这些受灾的现场，让这些人暂时得以喘息，暂时得以修复。主啊，使他们的家园可以在你的帮助当中得以恢复。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属你的百姓，属你的教会现在也在那里正展开那急难救助的工作。主啊，恳求你赐福这些教会，当他们敞开这些大门收纳难民的时候，主，你供应他们所需用的。主啊，他们现在天气寒冷，他们需要暖气，他们需要各样的衣物，他们需要各样的食物，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物资成为避难所。主啊，恳求你借着众人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来供应他们。主啊，使这些患难之处虽然充满了悲伤，但却在这悲伤里头看见仍有上帝你存留的怜悯以及上帝你的慈爱。主，你借着人们，借着你的儿女，他这样的互助，主啊，使基督耶稣的爱能够在其中来流淌。主啊，我们仰望你，恳切求你来医治这块土地。主，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个人仰望在你面前，就如同经上所记的故事，当希洛亚楼倒塌的时候，有人来问耶稣，这些人他们的罪比较重吗？以至于他们要这样死亡？耶稣回答说，不是的，你们若不如此悔改，你们也要如此的灭亡。主，因此这些灾难不但让我们看到末世近了，更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当以悔改的心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啊，因为若不是你为我们存留怜悯，若不是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如此的灭亡。主，我们当谨慎自己，警醒的祷告，好叫我们能够常常在主的慈爱当中不至于偏离。主，愿你赐福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愿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口。主啊，使我们愿意耳朵听 愿意口中述说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与恩典。我们就向你先仰望，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才提到了宣道会有个组织叫做 CAMA， 现在在叙利亚他们正在进行救难的工作，他与当地的教会联合一起开放，他们成为这些地震之后的灾民他们的临时的避难所。但是你们看到新闻也知道，现在当地的气温非常的严寒，所以他们急需暖气，急需各样的物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群里面也公布了CMA 的网址你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奉献，能够很快的把这样的一个奉献的金额送到当地来供应他们所需用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爱哭的人同爱哭，并且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支持当地的教会。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讲道。在进入讲道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下转换，做一下转换。那我们大脑来动一下。根据心理的研究，他说一般的人，我们一般的人普遍都有认知吝啬的现象。什么叫认知吝啬呢？也就是我们不太想用大脑去思想问题。我们大脑为了节约时间，为了节约精力，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使用直觉。我们往往使用直觉去做判断。举个简单的例，我现在念两个问题，请你们快速的回答。当你们听到问题的时候，请你们快速且大声的回答我，好吗？配合一下。好，第一个问题，在摩西方舟上面，哪一种动物有多少只？都不上当啊，不错。不是摩西方舟，对不对？是挪亚方舟啊。第二个问题，圣经是人所写的，而人非完全人，会犯错，所以圣经也会有错。好，非常好，我对我们教会感到非常的放心。根据研究，10%到50%的人，他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当中所存在的错误，他们不会去注意到，他们听了就立刻反应。摩西方舟上面有几只？两只，他们立刻回答。圣经是人写的，对，人写的，所以圣经有错，好像也对耶。他们用直觉判断，不会用大脑去思考，所以这种心不在焉的现象被称为摩西错觉啊，这是心理学给的名词，摩西错觉。它说明人容易忽视细节信息，只把注意力放在你想要注意的那个要点上面。即使你的大脑知道你应该注意事实，你应该要有证据，我们大脑都知道，可是呢，你还是不由自主的，你会跟着感觉走，你会不由自主的跟着感觉走。所以在教会内之间的冲突摩擦，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感觉不对，你感觉不对，但是你感觉呢不一定是事实，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是片面的，是你只想看到你想看到的，你想听到你想听到的，它不一定是事实，所以你感觉不对，于是你就做出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 还有异端，异端之所以有致命的吸引力，是因为它利用人的感觉，以至于人非常容易轻易的上当，轻易中的圈套。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东方闪电全能神异端常使用的一个话术。圣经是人所写的，而人并非完全人，会犯错，所以圣经也会有错。如果圣经有错，那么它就需要其他的经文，它就需要其他的书籍来加以协助圣经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提出另外一个经文的版本，这就是异端。而人不加思索，听了就以为对了，就上当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也是如此，哥林多教会内的人讽刺使徒保罗。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第一节，那个不是称赞的话，他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这话其实是讽刺的，是在讽刺保罗。他们说保罗跟他们在一起说好谦卑哦，这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说他其实很懦弱很胆怯。分开的时候你看他写的信好勇敢哦，这也是个贬义词，很厉害哦，会威吓我们嘞，会恐吓我们嘞。他说保罗表里不一，凭血气行事，跟他根本就是不属灵。所以第一节经文他是对保罗的一个批评讽刺。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不成熟表现，他显出他的宽容怜悯，他显出他的忍耐，结果被当作是懦弱。当他听闻教会内罪恶重生，写信责备他们，指责他们的错误，结果被当成是威吓恐吓。教会内有很多人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所以呢对保罗有不好的感觉，听起来哎，对耶，保罗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懦弱耶，写信的时候你看他骂人耶，好像对耶。于是就有一批人动摇了对保罗的信任，甚至也动摇了他们对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理解。后来大部分的人因着保罗的劝诫醒悟到自己的错误，他们认罪悔改，这我们之前有讲到，并且他们以实际的行动表明自己的洁净。但仍然有一小部分的人还是拒绝抵挡保罗使徒的职分，因此保罗写的信他要面对两种不同的现对象。第一种是要安慰鼓励那些已经悔改已经回转的大多数人，同时又要去挽回那些少数不顺服的人。他有两种对象，他的信的内容有这两种对象。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十章，他主要的对象就是教会内那些人就是叛逆的不顺服的人。今天我讲到的主题，传福音的二三四两点大纲。第一点，传福音不是凭着个人的本事；第二点，传福音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事。第一点，传福音不是凭着个人的本事。经文里头出现，刚才经文里头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讲到了征战，讲到了兵器攻破营垒计谋拦阻，这些术语都跟战争有关。使徒保罗面对这群叛逆的人，他把他看成在跟敌人打仗一样，因为这些人他们另传一个耶稣，他们另传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这是记载在11章 四节的地方，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这群人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他们传另外一个耶稣，他们传另外一个灵。我们知道福音它关系到生命的得救与否，它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不是你死就是什么我活。所以保罗把它看成跟打仗一样，没有妥协的空间。如果有人曲解福音，那这个人就有如魔鬼一样的可恶，必须要从教会里头把它除掉。所以保罗用了战争的术语，是因为他认为这跟生命有关，而福音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若有任何人曲解福音，把人带向死亡，保罗说那跟打仗一样，是生死交关的事。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对世人的爱，因着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付出罪的代价，并且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让凡相信他的人都因着复活的基督得到永生，脱离罪恶永死的捆绑。这个叫福音，这个叫福音，因为是永死跟永活的关键时刻，所以保罗他绝不容许诱惑人进入死亡的力量猖獗。对这样的力量软弱，就等于让敌人在战场上有机会杀害生命一样。可是反过来说，谁希望打仗？没有人希望打仗，打仗是最后的手段。所以保罗说，我要用基督的温柔和平劝哥林多教会的那一群仍旧不顺服仍旧叛逆的信徒。他说，我用基督耶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就好像基督耶稣第一次降临，他谦和的来到世界，他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死亡。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是以威严显现审判定罪。所以现在保罗也是如此，他不想用打仗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去对待他们，他希望这群人能够把握最后的机会悔改。当他再次去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可以不会有人要去承受神愤怒的审判。不过保罗他不求战，但他也不畏战。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人不顺服，他说他只好以勇敢，就像基督耶稣第二次降临一样，审判责罚不顺服的人。要如何去打赢这场真假福音的战争呢？一群人，保罗说我传的福音，另外一群人传另外一个福音，一个真的一个假的。保罗说要怎么打赢这场真假的福音的战争呢？不是用人的智慧，不是用人的诡辩，不是用人的才干，那些都是属血气的兵器。既然是属灵的战争，他所用的兵器也是属灵的。保罗说他所使用的兵器是什么？是神的能力，而这能力就是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看新闻一样，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双方都在炫耀他们有什么武器，爆热型的战车，或者是终结者的战车等等， 都在讲我有什么厉害的武器，我有什么决定性可以决定战场胜负的武器。一样的道理，保罗说要打赢这场战争，我用的是神的能力，我用的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什么？是福音，真假福音。所以我还是用福音在打仗。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例子，银行员怎么去分辨真钞跟假钞？银行员怎么分辨真钞假钞？他只要清楚真钞的哪一项特质，对不对？他只要清楚真钞的哪一项特质，只要不符合这些特质，就是什么？假钞。他不用去记假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假钞，他不需要去记那些，他只要记真钞有什么特质就可以了。只要不符合这些特质的，全部都是假的。所以保罗要打这场真假福音的战争，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福音，是那个真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能够清楚知道神的福音，就能够轻易分辨假的福音。所以刚才一开始问你们的两个问题，我感谢主你们回答得很好。圣经的作者是谁？是神，不是人。所以当你有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些问题给混淆了。你能够分辨的清楚，你能够一开就知道你错了，你一开始就知道他错了，是假的，你能够分辨的出来。所以我们若能够清楚知道神的福音，你就能够轻易的分辨假的福音，而神的福音可以摧毁人坚固的营垒。保罗用了很多术语，这个营垒是人自我的保护，自我的防卫，自我的伪装。福音可以摧毁这些人的伪装，福音可以攻破人自以为聪明的诡辩，福音可以攻破一切阻挡人认识神的高傲，卸下人的假面具。福音可以转回每一个人的心思与意念，使人顺服基督。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凭你个人的本事，不是凭你个人的本事，不是用你的智慧去说服对方，不是用你的口才去辩赢对方，我们用的是什么？是用神的话，传神的福音。因此使徒保罗他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他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只传这个，我不传别的，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是在基督耶稣里，你要认识基督耶稣，就回到圣经里，回到神的话语里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传福音，你如果没有忠实于神的话，你就很容易用你自己的话来取代神的话，你用你自己的保证来取代神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常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保证你什么，神一定会怎么样。我们用自己的保证去代替神的应许，你用自己的本事取代神的能力。弟兄姐妹要小心，这样的福音其实已经变质了，那是虚假的福音。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神的话回到圣经里头传扬真正的福音， 相信神福音可以攻破仇敌一切坚固的营垒，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都攻破，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人能够顺服基督。第二点，传福音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事。第七节，有人批评保罗他不是属基督的，而批评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这群抵挡保罗的人，他们有好口才，他们会说话，他们有好的推荐信，他们有光鲜亮丽的外表，但保罗呢，他们说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没有推荐信，写的信文辞又不优美，又沉重又厉害。弟兄姐妹，比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比较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啊？显示自己比较高，对不对？借着这样的比较的目的，藐视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贬损他们的权柄，意思是说他们的教导可以不用听，他们教的其实没有什么，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可是保罗说，你们想一想，一个人要怎么样属基督呢？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属基督的？我们只要以信心接受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是属基督的。你是怎么属基督的，我就是怎么属基督的。不是靠我的口才，不是靠我的智慧，不是靠我的头衔，乃是靠着上帝的救恩。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你不要做那么肤浅的基督徒，只看重外在的条件，你只看事情的表象，这个叫做你们只看眼前吗？你们只看外在的东西吗？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是只看眼前的呢？因为有头衔，因为有名气，他就成了一个什么话都对的讲员。我们会这样吗？我们崇拜所谓的名目，有名的讲员，以至于我们不懂得分辨他口中所说的话。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就面临这样的情况，这群人有好的口才，光鲜亮丽的外貌，有好的推荐信，以至于哥林多人都觉得这群人所讲的话都对，没想到他们传的是另外一个假的福音。保罗说，你们只看眼前吗？其次，保罗被人污蔑，他的教导败坏别人。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内问题重生，有自称基督徒的，可是他们嫉妒纷争结党不和，所以保罗责备他们是属肉体的。还有基督徒在道德生活上面毫无底线，甚至连乱伦的事情也做得出来，羞辱基督耶稣的名，他就主张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还有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还有传另外一个福音的问题，传另外一个基督，另外一个耶稣，所以他极力捍卫教会的圣洁与纯正，因此就得罪了这一批人。他们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反省，他们反而更加的生气，所以在教会里面贬损保罗的权柄，指控他的教导败坏他们。所以保罗重申，他所用的是基督耶稣所赐的权柄，为的是 造就教会，并且他以这个造就的权柄为荣。虽然纠错指正的这个过程会让犯罪的人不舒服，但他一点都不感到惭愧。他同时也提醒那些尚未悔改的人，你要赶快把握机会悔改，因为信中所写到的审判不是说说而已，绝对说到做到。所以第十二节，这群敌对保罗的人以自己的标准来彼此衡量，互相比较，以自己作为标准来做比较。所以这群人很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是否得主的称赞，端看他是否完成，忠心的完成神所量给他的工作。传福音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传福音是与神同工，你能够与神同工就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再也没什么比这个更值得夸口。传福音的人是神的工人，因为福音是神拯救世人的事工。既然如此，工人听从主的命令来工作，这个有什么好夸口的？这有什么好夸口的？没有，你能够被神使用就已经是最大的荣耀了。接着使徒保罗继续的强调，他不会占别人的便宜，他不会窃取别人劳碌工作的成果来当作是自己的荣耀。他真正希望的是把福音传在从来没有听闻基督耶稣的地方，来撒下种子。他对哥林多教会是有期望的，他对哥林多教会是有期望的，他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信心增长，能够成为推动福音事工的中继站。他期望哥林多教会将来能够成为他的帮助，一起将福音的种子撒得更远。他希望他们能够扩展他们的界限，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去。他在等候他们信心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教会应当效仿的。根据调查，我们现今教会普世教会的增长，我们口中所谈论的增长，其实有很大部分是吸纳了别的教会的成员。我们所谓的教会的增长，不过是因为别的教会的成员我们把它吸纳过来了。 Mega Church 的现象使得周围的小教会的人全部跑到 Mega Church 来，我们不过是吸纳别的教会的成员过来的。或者是教会之间会友之间的移动，或搬家，或教会内出了问题，会友跑来跑去，彼此跑来跑去。这是调查的结果。他说那个增长不过是因为你吸纳了别人的会友，不过是因为会友之间跑来跑去的结果，有什么好高兴的呢？这样的成长有什么好高兴的？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会友的流失，基督徒的流失远比增长来得快。为什么？因为真理的根基浅，因为真理的根基浅，遇到困难就放弃， 遇到患难就离开信仰。真理的根基浅，所以基督耶稣早就说了一种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他说天国就好像出去撒种子，这种子就是真理。撒出去的种子呢，有的被魔鬼夺走了，有的被思虑烦扰把成长给堵住了，要不然就是没有根，受了逼迫就跌倒。真正能够结出果实来的只有四分之一。流失比增长快，只有四分之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传，但却没有使人做门徒。今天我们领会彼得弟兄所选用的大使命，提醒了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做门徒，不但为他们施洗，凡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怎样遵守。传福音不能只传一半，传福音不能只传一半，否则流失的比增长来得快。我们必须要使人做门徒，就好像那四分之一的种子一样，可以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百倍的结实。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向成恩典宣道会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传全面福音的教会，是使人做门徒的教会。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我们也不逾越别人的界限，而是把福音传给从未听闻过福音的人，从未听闻过基督耶稣的人，他们才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并且使他们做基督耶稣的门徒。当然这个前提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得要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我们宣道会有推动一个叫做 Jeffrey Project，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Jeffrey Project， 它就是效法保罗的这种精神。如果你上他的网页去看，他的网页里头一开始就写到了，我们的工作是把福音传给那些从未听闻基督耶稣福音的地方。这是 Jeffrey Project 的精神。所以宣道会差派工人前往南亚地区，这个 project 是针对南亚地区的。南亚地区有超过10亿的人口，分布在50万个村庄里头，他们从未听闻基督耶稣的福音，他们有数千种没有圣经的语言，每年所增加的人口将近一个加拿大人口的总和。而我们现在正在那里工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把福音传给那些从未听闻基督耶稣的人，他们才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我最后借着保罗罗马书15章18到19节所说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保罗他只传基督耶稣，他只传说基督耶稣借着他所做的事，他不传他自己，他传的是基督耶稣并圣灵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 是由人的能力来完成。那说真的，我们不需要圣灵，靠你就好了。问题是不可能，人软弱，人有限，人有罪，你根本不可能单独来完成传福音的工作。不是人自己可以做什么，而是神的灵透过我们来完成他拯救的计划与工作。因此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福音的成果归荣耀献给我们的神。这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并且就如同这段经文最后一节所说的，上帝所喜悦的是怎样的人，上帝所喜欢的是怎样的人，不是那些自吹自擂觉得自己很棒很厉害的人，而是神所称赞的人。上帝称赞怎样的人？称赞忠心良善的仆人。只要你忠心完成他所托付给你的使命，你就是被神所称赞的人。你不需要自我肯定，你不需要自我称赞，你也不需要从人而来的称赞，你乃是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都成为主所称许的人。传福音是靠神的能力，传福音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乃是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神。我们从低头来祷告。恩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你让我们领受那福音的使命，需要我们学习你那爱人灵魂的心。主，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福音，是因为你爱人，你不愿意人走向永远的死亡。主啊，求你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像基督耶稣一样的心肠。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因为爱人，因为看到灵魂失丧的可怕，我们不愿意人走向那灭亡当中，我们去传福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与圣灵来同工。主啊，我们更知道我们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乃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以至于将来有一天神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能够称赞我们，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到那永恒的安息当中与我同享荣耀。主，我们仰望你，把我们的教会众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同一心思同一意念，因为你设立这个教会，不但使我们在这里能够安稳平安度日舒适的敬拜，你更是借着我们要扩展我们的信心，扩展我们的界限，使福音能够往外传扬。主啊，愿你来使用向城恩典宣道会。主啊，让我们不是在原地踏步，乃至在信心上大有长进。愿你帮助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